中共军队机关报《解放军报》上个星期连发两篇文章，强调军队要坚持集体领导和发扬党内民主。带头坚持集体领导一文引述邓小平的论述，强调党的领导是党委集体的领导，而不是一个两个人的领导，个人绝对不能凌驾于领导集体之上。两天之后，一篇题为带头发扬党内民主的一文强调，书记虽是一班之长，但绝不能把自己当作一家之主，把主持党组日常工作的责任当成高于其他委员的权利。观察人士指出，解放军报接连强调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看似跟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强调的军委主席负责制以及党内定于一尊有明显的矛盾。解放军报的敏感言论是无心而发还是意有所指？外界盛传张幼侠架空习近平是言而有据还是无稽之谈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和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上个星期一和星期三，解放军报接连在不起眼的地方发表了两篇很有震动的文章。开始呢，这两篇文章可能并没有引起大家太多的关注，但是几天之后，有人越琢磨这里边越有戏，才有人看出其敏感和不寻常之处。我首先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两篇文章？有分析认为，其中的说法显然与习近平的愿望相矛盾，那您怎么看呢？
从客观上说，的确习近平的这种观点或者说打造的氛围是不符合的。但是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之前为什么很多人他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呢？那也就是说它的版面或者说它的长度也还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在这个解放军报上，其实啊，7月27日，解放军报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党内政治生活历届庸俗化》。他就直言不讳地说了，有人啊，他比这个说的还猛。有的人啊，个人凌驾于党组之上，搞家长制一言堂。8月10号呢，也有一篇解放军的啊文章，是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这篇文章就提出来，防止用行政会议代替啊。这个党的决议啊，用批阅文件代替党委的集中领导，搞个人啊专担授意、特事特办，这些都与习近平的想法呀啊有点啊相悖。所以我们分析这些文章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看它的版面，也需要看它文章的长度，从而来判断它的政治性啊重要性。因为这些文章呢，作为中共来说，习近平有他短板，一是威信不足，反习的势力和不满他倒行逆施的比比皆是；其次呢，他又无法去否定民主，也不能完全明目张胆否定邓小平，所以在这些文章呢，他还需要有些文章啊来衬托一下，就像中国从来没有啊选举，我们仍然还是在讲中国是全过程民主。所以分析这些，我的看法并不意味着习近平的权力出现了大的问题，而是这些文章反映出军队的高层对习近平独裁专制和大清洗的不满。因为他已经拿下了太多的官员，比如说火箭军高层、两任国防部长，还有他比较信任的苗华，这都是他亲手提拔的，所以现代军队可以说风声鹤唳，那么自然很多官员都不满，因为你查处苗华，很多苗华的亲信都会倒霉。在这种情况当然是不正常的，但是是否能说明习近平已经丧失对军队的控制，我们呢还得让子弹飞一会儿。
这很有意思啊，可能习近平还没有完全 失去对中国军队的控制，但是党内的不满情绪正在聚集，这是张杰博士的看法。我们来继续我们的问题讨论。坚持军队内部的集体领导，发扬军队内部的党内民主，反对一言堂和一个人说了算，这的确跟军委主席负责制所喊出的口号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相矛盾。我来请教华盛顿的魏京生先生，您如何解读这种现象和这种矛盾呢？
历史上很多次有提出这个集体领导这个话题的，这个都是向那个独裁者争权的一种举动。所以这个现在有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习近平现在觉得不行了，他要反腐败，借着反腐败树立个人权威，在这个做法上跟毛泽东很相似，就是他需要军队的支持。毛泽东当时搞文革能够获得那么大的权威的一个根本问题，大家不敢反抗他，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林彪站在他那边，这个军队站在他这边，这样他就有底气了。现在习近平也想仿照这个做法，所以他必须要和这个军队达成一个妥协，但是军队呢也要有他自己的目的，他要提出这个就是要跟习近平争权了。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权利，不能什么都是你一个人说了算，我们要争我们的权利。前一段时间不是网络上很多大 V 都在炒这个军事政变等等等等，我想这种炒作呢也是有它的道理的。这个炒作其实代表的是党内和社会上反对习近平的这种很激烈的情绪，这是作为这种情绪的一个代表呢，军队提出这个口号呢，也是他们自己也要拉拢民心，树立他们自己的权利，所以是现在双方斗得很厉害，有不同的声音，大家都注意到有不同的声音，这也是习近平要让军队支持他，必须向军队方面做出的一个让步。包括这个把自己的亲信苗华抛弃了，这也是一种让步。包括允许军队说这种话，这也是一种让步，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这是他和张幼霞之间的一种妥协。
好的，那么魏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哈，您的确看到了习近平现在是受到了某些军方方面的压力，甚至军方方面的威胁，所以习近平被迫向军方做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因此才有军报、解放军报这种现象的发生。您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对。因为这个军队方面前段时间不是说把这个张幼霞手下的这个两个国防部长都抓起来，火箭军也清洗了一帮，这个可能是苗华方面的主动，就是习近平这一派的军人主动采取这个措施，这样就引起军内很大的反弹，所以社会上才有跟媒体自媒体上才是炒作说这个要军事政变啦等等等等。这个习近平还是害怕的，他很害怕这个军事政变，那么他要权衡利弊的情况下，你是继续让苗华这么干下去，但是苗华在军队，苗华这一派人在军队内部的威信和关系是不是足够强大？如果两边真斗起来，苗华是不是能够胜利呢？我想习近平可能判断必须放弃苗华才能得到这个张幼霞的支持。苗华这一派人呢显然在军队里不如这个张幼霞这个势力强大，这也是现在张幼霞敢跟这个习近平要条件的一个原因。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舒西莫说，感觉和军方的矛盾要逐步公开化了。另外一位向心而行，解放军报的集体领导看似与习近平定于一尊，相当矛盾，貌似解放军内部不服习这个一尊，但是中共目前确实只有习这个唯一的一尊，没有人敢跳出来挑战他的势力，解放军报的集体领导好像没什么用。另外一位叫地狱天使说，习一尊上任以来把这个国家搞得处处皆敌，估计这种人天生就没有人缘， 有认知障碍和疑心病，只要不符合他本意的人都是敌人，这样的心态也真是奇了怪了。自己做什么事情都全部烂尾，整肃清洗别人倒是老练得很。更奇怪的是，他拿下的都是自己的亲信，自己亲自提拔上来的习家军，真是让人费解啊。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问题上来。解放军报这两篇敏感的文章呢，就加剧了外界对习近平军中势力不稳甚至被架空的这样一个传闻。传闻说习近平在历来讲究这个资历的中共军中人脉关系不稳，早已被掌握实权的军委副主席张幼侠架空了。刚才魏京生先生介绍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我来请教张博士，您觉得这种传闻可信度有多大？习近平在过去12年的执政期间对军队进行了多次清洗，难道他的地位还没有稳固吗？
对，这个是个好问题啊。其实呢，这就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中共权力格局的变化？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叫微观法，就是通过报纸，通过一些细节来进行分析啊，来捕捉一些信息。但是这种分析方法有一个问题，就是视野太窄。你戴着有色眼镜去捕捉的时候，你会发现天天都有大事发生。第二种方式就是宏观视角，也就是看习近平权力有没有变化，你要看他的政策有没有变化，你要看他在党媒中是否有重磅的文章出现，而不是边角余料的这么一种体现党内民主的。你要看这一个，看国际上的变化。我们可以说以微观来说，你比如说沙利文，美国国务安全顾问沙利文访问中国，单独要见张幼侠，张幼侠也跟他见面了。然后张幼侠出访越南的时候，越南党政军高规格接待，那就几乎超过习近平了，那就是习近平出问题了嘛。如果按这种方式，但是我们来想，如果沙利文或者美国情报机构已经捕获了，为什么我们在大媒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我们都看不到任何问题呢？这是不正常的嘛？稍有动向，包括普京要袭击乌克兰，马上就有各种各样的官方披露的东西出来。所以这一个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还需要打个问号。我们更多的还是要从宏观的视角看待他政策的走向。目前党内对习近平的不满情绪增加代表中国军方的张幼侠希望保持军队的稳定，希望习近平不要过度的干预军权，我也相信是存在的。也就是说，目前中共这个体制它不斗争，它不全斗是不可能的。这个体制决定了。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在斯大林主义或者说毛泽东时代，干掉的都是亲信。你比如说刘少奇是不是毛泽东的亲信，林彪是不是毛泽东的亲信还有布哈林是不是斯大林的亲信等等，这一系列就是说集权主义有个问题，要干掉的恰恰就是自己的人。
好的，张博士，我也跟进一个问题您刚才呢，您对这个解放军报的这个关注呢，比我们还要更紧一些您刚才提到了，其实7月、8月、10月，到一直到现在解放军报都有不和谐的声音出来。那么，为什么解放军报可以这样做？其他的报纸可以这样做吗？其他的报纸有这种迹象吗？
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在媒体上自媒特别是自媒体上有一些分析人士，他专注于这些媒体上的文章，他甚至可以把哪一个人某一段的讲话，比如说张幼侠的讲话，或者说苗华的讲话，或者谁的讲话，习近平之前的讲话，之后的讲话，他进行对比分析，还有人民日报的、光明日报的等等，他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事实上，如我说了，如果采取这种微观法， 很容易一夜闭幕，因为你戴着有色眼镜，你觉得要出事，他肯定就出事儿。
好的。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啊，人们对最新一轮的中共军中大清洗也有不同的解读。习近平亲手提拔的爱将魏凤和国防部长啊，李尚福、董军三位国防部长先后落马或受到审查，董军是平安落地了，但是他受到审查。尤其是习近平的亲信苗华被整肃，有人说习近平调查军委委员就像搞掉一个村支书一样随意，标志着他对军队的完全掌控，至高无上的军权。但是也有人说习近平是被逼无奈，不得不挥泪斩马谡。我来请教魏先生，您觉得真的是有人在架空或者逼迫习近平呢？回到我们刚才的老问题上来。
这个一般老百姓看问题啊，往往从戏曲的角度看问题，好像皇帝说一句话就什么都管用了。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这种事情。一个人不可能管所有的事情，包括你看那个毛泽东那么高的威望，但是军队你还得靠军队里的这些军官去管，包括林彪的在军队里的权力就很大。现在习近平也是，尽管他说了军队要什么定于一尊呢，要听这个总司令的指挥，但是真正掌管军队的还是张幼侠这些军队的内部的干部。军队内部也有斗争，也有争权夺利的斗争。你比如前几年这个苗华，以苗华为代表的，他站的他那个是习近平的亲信嘛，背后有习近平掌握着，他们就对这个其他的派系的军官呢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一直到把几个国防部长都弄掉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打击了张幼侠的这个势力。如果张幼侠倒向反习这边势力呢，那么习近平可能也受不了。所以他现在需要跟习近平跟那个张幼侠达成一种妥协。大家可能注意到前几年有一段时间习近平都不敢出国，那个时候可能他们跟军队的关系非常紧张，所以苗华也采取大清洗的做法。但是现在习近平想清楚了，他要抛弃苗华才能够跟张幼侠这些军中势力呢达成妥协，而这个妥协对他稳固他自己的统治呢非常重要。就跟当年那个毛泽东向林彪做出一些妥协，让向林彪让权一样，都是这个过程。就是他为了拉拢张幼侠，从今年以来这个习近平不断的出访，我就估计到了他可能是跟军方达成了一种妥协，得获得了军方方面的支持，否则他也不敢离开中国去访问，一出去一个多星期，这个他没这个胆量。所以他这么做的就说明他们之间现在又重新就跟毛泽东和林彪那样重新结合在一起了，这样他才能完成他的这个什么刀刃向内清洗内部，包括清洗腐败，他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如果不清洗腐败，老百姓越来越不能忍受了。如果不清洗党内呢，他的权威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威胁，因为他这个做事这个烂尾，有名的烂尾地，他做的这个事情遭到党内外老百姓和这个党内这些干部的一致的反对，他的威信现在越来越低。在这个地位很危机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向他的对手做出妥协。
好，我们现在呢这个给大家选读几个来自聊天室里观众们的看法。一位叫狮子先生，他说党军之斗已经触及了意识形态的根本问题，不可调和，看来也只有召开中央全会才能解决问题。看来党军之斗已经触及了意识形态的根本问题，不可调和。 Purple Fireworks 他说反对情绪是没问题的，但独裁者对权力的控制没有丝毫的减弱，不要低估独裁者。三少爷，解放军一个连以上建制的调动都需要军委主席批准，不可能造反的。二百斤，在专制政权中，当所有人都是你的人，那就等于没有人是你的人了。独裁者只会担心别人会不会来抢走自己的权利。 好，回到我们的问题。随着疫情之后中国经济下行，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习近平的威信和地位呢也受到了威胁和损害，关于他的传闻就特别多。刚才两位专家都提到这个问题了，我举最近一件事为例。习近平最近视察，两个礼拜之前吧，大概视察叫信息支援部队，与以往不同的一个座位安排竟引发了外界的各种解读。有人说习近平一人独坐显示了他这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有人说呢，他已经成为孤家寡人，大权旁落了。来请教张博士啊，这个结合解放军报发表的这个敏感言论，您如何判断习近平目前在军中的这个权威和地位呢？
我觉得习近平在军中的权力还是稳固的啊，就像刚才魏先生所说的，也是在文革期间，比如说九大啊，把林彪写进了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党章，这也是不同寻常的。我们能不能从这个里面来分析说林彪具有权力啊，跟毛泽东对抗呢？如果是这样，林彪也不至于出逃啊。所以在这种情况，我觉得通过这一些细节的变化或者为座位的改变来看，而恰恰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习近平啊坐在中间，那就是定于一尊嘛。啊，中国古代啊，像就讲明朝就讲过嘛，啊，就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还是稳固的。集权主义国家呀，他拒绝军队的国家化，其实军队就是一支党卫军。从中共历史上看呢，啊，发动政变、抓捕四人帮，也是国家领导啊最高的国家或者军队领导人，像华国锋联合老帅叶剑英所为，而不是军队自己发威。所以说，习近平目前的问题啊，我觉得解放军这些言论可能反映了一些不满习近平独裁的情绪，但是呢，啊，这并不能说明习近平就已经丧失了军权，或者说张又侠可以跟习近平分庭抗衡。我觉得如果这样可能会误判。但是我们也要说到，中共党内的权都解决不了啊，不满情绪也解决不了，习近平也没有足够的威望让所有的军官服从他。其实习近平有一个真正战胜不了的敌人，他不是张又侠，是谁呢？其实就是他自己。因为习近平知识结构啊比较陈旧，意识形态落后保守，他难以应对印发突发事件。您看他决策的这些事儿啊，可以说叫做越忙乎他越错啊，几乎没有做成一件事。这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共党史上也是很少。再其次呢，习近平呢，心狠手辣，所以很容易让官员呢这种最后的背叛，中共很快会逼近临标时刻。
好，那么回到解放军报这两篇敏感文章的解读问题上来，我请教魏先生，如果不是解放军报这个意有所指针对习近平，那么他们传递的讯息又是什么呢？文章敦促谁带头坚持集体领导，呼吁谁带头发扬党内民主呢？
这个一般观众都能看出来，这个就是针对习近平的嘛，很明显。也就是说，军方现在代表这个很多这个对习近平不满的这个势力，现在提出这个问题，跟习近平争权，这个现象呢，说明这个问题。但是能不能争到呢？或者习近平怎么应对这些事情呢？我们现在还需要观察。就跟刚才张博士说的，我们还要让子弹飞一会儿。
好，那么我们刚才节目最后啊，我们这样大概还有剩下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看一位聊天室里的观众叫 Purple Fireworks， 看看他的这种评论能不能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啊这个做一个结论呢？就是 Purple Works 他说，反对情绪是没有问题的，但独裁者对权力的控制没有丝毫的减弱。不要低估独裁者。两位嘉宾，最后呢，我们对这个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结论，看看这位 Purple Fireworks 他能不能啊 说出两位嘉宾同意或者不同意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啊，首先张博士，您同意过刚才我们这位观众的看法吗？
我同意，我觉得他说得很好，对，他几乎界定了目前这种情况，也说明了目前我们的确不要低估独裁者。
好的，那么魏先生您怎么看？
他最后这句话说的倒是对的，我们不能低估独裁者，但是也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简单，把事情戏剧化，像那个舞台上的戏说的那样，皇帝一句话什么都解决了，从来也没有这种事情。
好的，
那只是老百姓的想象。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张杰博士和魏京生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